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什么时候学会了哭。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瑞脑电台直播。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叫杠头台
台
台。
对，杠头台台台。
对，
咱们的第一期，
第一期
瑞脑直播电台第一期，我是叶谦。
大家好，我是一丈魔。
大家好，我是残缺完美。
残缺的不完美，
这完美不完美啊？到底
残缺肯定就不完美、啊。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开始抬上杠了。
行，完美吧，完美，你当完美听，
好吧？
啊、抬嘛，
嗯，
抬吧。
今天的
第一期
啊，
说点什么？
咱们说点，正好是马上就是国际家庭日了。
对，5月15号。
5月15号，对。那咱们就说点这个跟家庭日有关的。
嗯，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家庭，
就是5月15号了，是吧？
聊一聊家庭，
嗯，聊聊家庭，
聊一聊我爱我家。
哎，为什么说起我爱我家了呢？
我爱我家是一病句。
我爱我家，我觉得是一北京话的，挺顺当的，因为你不会说走去我的家，也不会说走去我们家，顶多就是说走我们家，我家，就这意思。
为什么呢？但是咱们看从语言上来说，这是一个病句啊。为什么让这么一个病句让大家能耳熟能详，变成咱们家喻户晓的一个说法呢？
你想想，他能不出名吗？你想想，
哎，那咱就必然得说到这个当年的这部戏《我爱我家》。
名字是谁起的？王朔。
嗯，
朔爷起的呀。你想想，朔爷是写小说出的名。
我记着，因为这起这个名的时候，当时这个英达还跟王朔掰扯过一段，是吧？
对。
英达当时也是咱们这个想法，觉得这是个病句，应该叫最起码得有一个叫我爱我的家呀。
对啊，但是王朔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剧拍火了，病句也就成为正常的句子。
这我同意。
嗯，这倒是，
对吧？
而且咱们现在流传的这个，咱们没有人感觉到这个有任何问题了。可能咱们要说起来我爱我的家，倒觉得别扭了。
所以这就是快生活嘛。我觉得他们已经在20年前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快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多快好省，我省下一个字儿呢，我节约的时间我就可以干点别的
啊。我老想把这速度放慢下来，所以我介绍第二个人
啊，
这个说速度20年前就提速的这位啊，王珂。
对，那我介绍第三位吧，这个是叶谦，这个是我们的哥哥。
对，是我们的一个大哥，
老前辈。我是听着他的彩铃长大的。
我这算不上前辈，我这顶多就是70年出生的一个人啊，一直到现在活得跟90后似的。
嚯，你倒真不灰心。
毕竟1890后也是90后吧。
啊，对对对，鸦片战争结束了没几十年。
我就这样，我是10前，行了吧？
哎，咱们就说一下啊，1993年，联合国就确定了这个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
哟，离现在得有20多年了，
23年了，
嗯，
23年，
那也就是说，我爱我家的这部电视剧也拍出来23年了，
有了，
对吧？因为93年这个我爱我家就是向国际家庭日献礼的一部电视剧，
对，当年是有这么一个主题，
对吧？然后呢，这个电视剧呢，导演英达，
对，
北京人，
嗯，
北京人，
主演杨立新。宋丹
丹，
包括小姑娘关玲，现在也是两个孩子妈了。
对，关玲
啊，
文
星宇，文
星宇，
我觉得这些他们都是北京人。
对对对，现在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了。
但是很讽刺的是，一个北京人拍的一部关于北京家庭的电视剧，首播却是在河北台。
哟，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着了？这是
啊？
据说是因为当年这部剧刚拍出来的时候吧，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啊，反对他什么呀？
你这个家庭的主角是这个文星宇饰演的老傅，
啊，对对对，
一个退休干部，你把一个退休干部这个形象放得太低了，他不能说是高大全，你也不能拿他当京剧里的一个丑这么对待吧？
哈哈，那这个说的有点太
这个干部他在自己家里边，他不也是一个父亲吗？不也是一个
长辈？
对，他不也是有柴米油盐的这么一个管家吗？
但是
这叫家庭剧啊，这个家庭剧就是由各个成员组成的。
但是也好，在河北台播完了以后啊，收视率大增。观众的口碑非常好，所以最后又拿回了北京台放这40集。
你说这北京台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这糟钱花的，我给你。
我倒不是觉得吃饱撑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过渡也 反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对
吧？本来是一个北京人拍的北京电视剧，现在呢就基本上在整个北方
华北地区吧，
对，都得到了这个响应。
是二十年前就有这个京津话一体化的趋势，
你省得在现在去河北宣传一圈，先在河北火的不是吗？
对，而且这个家庭我觉得就跟二十年前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家没有什么区别，你们家我们家他们家
是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是是是，
而且连那邻居都特别像我们旁边那种腔调的，
非常接地气。包括他那几个外景看着啊，就是咱们大家院子里一下楼门，包括路上那个自行车熙熙攘攘，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汽车呢。
嗯，
对，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有一个外景，就是在百盛拍的，
嗯，
复兴门，当时只有那个老百盛，金融街还是一片平房。
对对对，现在要说起来跟年轻人说起来百盛，估计他们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那百盛当时在那个时期属于是潮流物，
地标
潮流建筑，
对，高大上高大上。
对，
每一家子周末的时候谁不得逛逛西单啊，去百盛啊，你买不买的是一回事
啊
我们
那时候还有贵友，那时候有刚有的贵友，什么赛特。
你说你现在啊，你这么一说起来，那时候你多匮乏多枯燥啊。
哎，你说这个
周末就逛这个去，现在给你俩周末你不逛这个去啊。
那会儿的东西就是匮乏，所以这种电视剧啊，只要拍出一部好的，那当时那就是全国一块播，对不对？
你觉得他这个一开始他是怎么才成功的？他是这种形式是没见过还是非常少见的？
我觉得
成功
之前
这个形式肯定是第一次啊，当时
啊，不，第一次进入中国，
对对对对，从中国这个层面讲的，
其实也是舶来风格。
对，因为他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成长的烦恼》，
嗯，
对吧？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叫肥皂剧，叫情景喜剧。那之前起码大陆是没有这种电视剧，
对， 对，
对，
对
吧？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哎，我们中国拍的这个东西好像《成长的烦恼》一样。
对，你说这个是
同样是围绕的家庭。
哎，在这之前还有一部片儿，我记得叫《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故事，
编辑部故事跟这个片儿都不一样。编辑部故事没有引入这些现场观众这个元素。
其实《成长烦恼》它也没有引入现场观众，只是后期配进去，感觉一直有一堆观众在看，然后哈哈 哈乐。
罐头笑
是，它是罐头笑。
对。
但是《我爱我家》那是真的是笑，真的是在台底下看着。
我听说，好像听老人说啊，这部片子当时拍的时候，为了找现场一些观众，
嗯，
还挺费劲的。
叫家属去不就得了？
啊，不，
那
第一部四十集是在公运学院拍的，
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公运的学生。
学生啊，
对，而且
那会儿就拿什么，他们认识的宋丹丹，
啊，
不跟他们说别的，也不跟他们说演什么戏，那一句话两句话，圆不了年了。啊，就是说，
有腕儿在里边，
就是找不来那么多观众，
嗯，
只能跟他们说，哎，有宋丹丹老师来这儿拍个片子，大家过来一块儿捧捧场，一起看吧。哎，打的是腕儿，靠的是这个效应，才拢来了这么多观众。
那值，那是真是绝儿那个。
而且当时一上来感觉最好的，从第一集看啊，
嗯，
最入戏的就是宋丹丹老师。
那他是老演老戏骨了，那时候已经是老戏骨。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俩同意不同意，这从演员这个层面来说，
我同意。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集第二集至第四集的时候，这个文星宇老师他还没有拿捏好自己说话是不是要变成后来那种啊怎么这种样子呢，就这种腔呢，他在第一二集肯定不是这样说话的，我记得特清楚。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老傅并不是说想让文星宇来演
啊，
哦，当时英达的首选人物呢是谁呢，是朱旭，
哦，
啊，仁义的朱旭。但是为什么，因为朱旭的年龄比较大了，身高应该也比较出戏，因为毕竟朱旭的个儿还是非常高的，
嗯，
大家都非常了解，
对对对，
所以最后呢选择了这个轻易的文星宇，
嗯，
因为从这个角色选来说，他既然是一个搞笑的人物，
嗯，
那文星宇的其实外形还是比较讨巧的，特别是两个大板牙，
嗯，
对，成了标志，
就成了标志了，哈哈大笑，露出大板牙。我听说当年文星宇是演员出身，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形象在轻易演不了一些什么好的角色，所以才转型做了导演。
一直没有整形，
一直没有整形，
大牙，
对，
大牙。
不过通过这部戏来说，韦森宇还是戏路越来越宽了。
对啊，
包括他后来拍的张扬导演的《爱情麻辣烫》，也演了一个非常有喜感的退休老干部。
对对对，
那叫戏路宽吗？那不还是一个退休老干部吗？
就是把这个退休老干部他演到极致了，以后退休老干部的样子就是文星宇老师。
对，没有人在，当然了，文章已经不在了啊。就是那几年，基本上退休老干部都已经被他包了。
哎，差不多，
对吧？
应该是这样，嗯，
对。然后剩下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杨立新的转型也不是非常快，因为他毕竟是人艺出来的话剧演员。他的这种演戏的底子还是偏正剧比较多，而且他刚刚为陈凯歌导演的那个94年的那部剧叫《霸王别姬》，刚刚给张国荣做完后期配音吧。
啊，那个配的其实挺到位的。
对，非常到位，特别是那个我愿意跟师哥演一辈子戏，差一天一个时辰一分钟都不叫一辈子。哦，这段非常好，这段非常好，台词功力非常深。
经典了，
对，
我记得杨立新老师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台词说错了，当时可能是当时没太注意，编导这块包括后期一直没剪，到现在咱们看的第一集要是注意看的话都有这个小插曲。
哎，对，你就当
来说说，
就是一上来他这个人物应该是叫他这个人物叫
贾志国，
志国吧，
对，
他叫梁天的时候喊了一句
志国是吗？
你们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回去再看看。
啊，
对对对对对，
哥俩颠倒了，
小包袱还是有的，小包袱还是有的
啊。但是当时谁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就一直就这么演过来的。
来了一双治国，
就可能到了这个世纪，咱们才发现这有这个问题存在。
但是他那个可能当时第一期、第二期比较紧张啊，就是一遍，而且舞台剧说实话也不想太耽误底下从老 NG 是谁受得了，底下带着观众的。可能这一下就过去了，
秃噜过去了，
对，秃噜过去
也比较正常，
这是允许的，
因为他们毕竟的差不多一周就要出两集戏到三集戏，还是比较紧张的，白天背词儿，晚上带观众直接就实拍了。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速之客这两集，是我们的葛优葛大爷
这个
葛影帝来客串的。当时葛优是在拍着张艺谋的活着啊，只是用其中一周的时间来回北京休养生息，结果呢被英达拉进了剧组来客串这个一个有文化的导播嘛，季春生同志。没想到就仅仅一周的时间把台词拿下，而且表演的那么好，几乎已经抢过了所有主角的风采。
对，
我觉得那时候他正好掐这份来演这导播呀，是一个状态挺合辙的。
对，他在活着里面，
因为他
倒霉吧，
他在活着里面时候也一直倒着的，然后过来以后直接换身衣服一倒，那个是比较出彩的。还有比较出彩的就是我记得啊，他们本身主要的几个演员比较出彩的是圆圆装智障儿童，残疾儿童那集
特逗。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哎，装智障儿童那集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好像说的就是计划生育吧。
哦，对，好像说的就是这事儿，
对吧？
是
就是妈妈突然就送他妈妈，
他
想
生第二胎，
想生第二胎，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还在讲究的是计划生育，一家只生一个好，那我想要第二孩怎么办？我就想出各种的歪招啊，来，当然也没有实现了啊，这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在当时来看就是一错误的，所以他装弱智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这个立意点非常好，
对对对，
对吧？他突出了这个家庭，我相信当时肯定有家庭是动过这种歪脑子的，但是你能说他是不幸的家庭吗？我觉得幸福的家庭也可以这样吧。
是几个老戏骨都是演得很棒的，包括客串的，王志文是那滚滚而去那个，
对，
也记忆特有。
但是我还是喜欢江山
啊，
那江山真是我们这一代的女神
啊，那是一女神。
那你们岁数都挺大的，
那个是人缘非常好的那种长相的那种女神，
对
对
对，甜美，
她特别特别亲和哈。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女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比如说赵明明，
对，
虽然没有什么演技啊，不是，虽然在我爱我家里没有什么演技，但是赵明明很好看，
赵明
明
确实很养眼。
刘备，马玲，马主持，对吧？马主持，然后包括咱们刚才说的江山，
马玲那时候已经很那什么了，
很绝对是大腕，
哎，很戳得住了，
绝对是大腕。然后包括来客串的江山，然后还有他小晴表妹，是吧？我觉得这响当当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好看。
里边还有那个公鸭嗓老太太，那邻居那主任
金雅琴，
对对对，
于大妈
啊，这于大妈，
于大妈也挺神的。于大妈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看不见了吧？还是听不见了？因为她
这已经
老人了嘛。
我那是怎么着？哑，她是盲背上去？
有可能。
那厉害了，
这老人他们都跟着感觉走了。
对，基本上都跟着感觉走，包括里头那个郑千里，就是张彤吧，张老爷子也没有了。但是张彤据说当年拍《我爱我家》还有《编辑部故事》的时候，他不是近视眼，但是他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他戴了一个真的近视眼镜，所以基本上他在里头演戏也是靠
大酒瓶子底儿，
对对对，也全是凭感觉嘛，全是凭感觉。我觉得这种老艺术家的这种为艺术献身的这个精神，现在真应该学学，起码。你背台词的时候不能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
然后后期再给你配，这个就实在是对不起我们。
他那戏没戏，你背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不了，你底下全是观众，你上面你必须就是，所以才有说错词的那个，那已经很不容易了，就说错了一个。
这个我爱我家这个编剧这块太厉害了，他这个每个台词都经得起，就是考，严格的考究这块。
对，推敲梁左嘛，
对梁左，
总文学师。哎，当然了，总文学师这个。这个词好像也是王朔创造的。
嗯，
说好像说
随便传一个
在
名分就给安吉
在西方有这么个叫法，不叫编剧什么的，他们叫总文学师，特别是在这种情景喜剧里用这个词儿，一般的地方不用这个词儿。
对，也是，你说一般要一个总文学师也没什么用
啊，
又不是总编。
所以前四十集这个语言方面啊，就每个人刻画的通过语言刻画人物。刻画已经到了一种极致。
是你说是 word worker word production or word producer？
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对，那个
我串那脑子呢。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Art producer, art production。
你非给他也说糊涂了。
反正我是没听懂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字典。
啊，
来，我们接着往下说。
哎，
对，我还突然想到了，
我就没
字典。不光是我爱我家里的演员，女演员啊，都是一些女神，我觉得。女歌手也都是颜值非常高的呀。
这是每集他不是他插空啊，还不是每集他就有的情节跟情节之间断一下，他就专门插进去一首歌曲，
对，塞一首 MV。然后比如说
这挺逗的，
陈琳，
嗯，陈琳
绝对是，
嗯，
一个颜值非常高的，川妹子，
对，
川妹子。然后包括片头曲、片尾曲，我记得应该是有戴娆唱过一首，
戴娆，
对，戴娆怎么就没有红呢？长得又甜，歌又好，
净盯女歌手了吧？
不是，也有
男歌手。我还记得
这爱美之心，
有一个挺帅，当时
韩磊
那不算帅
啊，不算帅，
韩磊那嗓子帅啊。我说的是一个叫张鹏的，还记得吗？这歌
抖抖睫毛上的图，
对对对，睫毛确实挺长的那个。
贾丁写的吧？这词儿？
唱这歌的张鹏，其实我们还相识，因为我跟他一起制作过，后来在一起制作过裸裸的专辑。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当时他只能是形象也帅嘛，形象也又高挑又帅，确实睫毛啊能挑起帽子檐来那种大长睫毛，浓眉大眼，那么一个神奇很神气的那么一个
帽子应该没多大
啊，帽子应该哎脑袋还真小啊，那个头比我小一圈，现在要跟我比小两圈了。他其实自己在家，当时才零几年，他自己在家就弄得特别齐全的苹果的那些设备啊，然后声卡什么的。他其实他是想自己做音乐，是一幕后，他想转型作为幕后音乐人。然后我们俩还合作，我就给裸裸出了第二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是他编曲，我还记得特清楚。我们俩还合作过。啊，这是一个其实特别喜欢把自己这个全身心扑在音乐上的这么一个，现在不是年轻人了，当时是年轻人。
那现在这个人在做什么呢？
现在你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歌手，对吧？
啊，对。
我知道他一直在做幕后的音乐，啊，他一直在搞一些幕后的电影音乐啊，还有幕后自己喜欢的音乐，他感兴趣的音乐，他买的声卡什么的，那时候对还说到曹军那儿去买，到各种中音去。拿货什么的，这我都知道。
那也是为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对啊，
在生活
着挺潇洒的。
其实这里边神人多着呢，这里边能人也多着呢。就光这一个剧，把这些人都给聚在一起，
是，
嗯，
是，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是
非常好，就留下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
哎，刚才你还说这些帅哥美女，那个年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不像现在啊，现在所有一说美女，一个模子
啊， 就是
瓜子脸，
瓜子脸，那然后大眼睛，
小狐狸似的大眼睛，
对，
尖
下
壳，
尖
下
壳，
好，
对，
这千篇一律了，
嗯，
对，
实在是
不如那会儿，不如那会儿，而且那会儿还朴素啊，
对呀、
啊，
现在你这些女孩，
那时候你要想把它拍的好看，就只能增加曝光，然后拍出来一般都没有鼻子了。现在的 PS 技术还是很发达的嘛，任何人都能 P 成蛇精那样。
对，再了不地少穿点
儿。嗯，那不算了不地，这有什么了不地的？
少穿点儿很正常。
嗯，
少穿点儿为了收视率嘛。不叫，所以咱们现在不容易嘛，咱们少穿点儿也没什么人看。
嗯，你可以反着来，你多穿，你打破吉尼斯纪录往身上套。
客串过《我爱我家》里头这些边边角角的小人物的，好像还有那么一两个影帝，除了葛优以外，
是姜文吧？
姜文，对，姜文，
还有
夏雨
啊！
哎，好像那会儿他们在一块儿正拍戏的时候一块儿过来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就借张脸，
啊、
那就是
对对对对
到了结尾给你安抠。哎，我说的是不是你没有听不懂啊？
安抠我知道，就是叔叔的意思。
嗨。哎，给你一结尾，弄一个真正的杀人犯是什么通缉犯是他，夸姜文一张大脸。
对，但是很可惜的是，机缘巧合，不能叫机缘巧合，就是可惜。
嗯，
张国荣没有来这部戏，
本来应该也能来，
本来应该也能来，因为正好在做《霸王别姬》的宣传，但是就是因为那天张国荣有时间的那天，我们前宋丹丹老师没有时间，等于这个家庭的人凑不齐。
嗯，
所以呢，那天很遗憾，张艺谋去了，张国荣没有来到现场。然后呢，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把李庚请过来扮演他的这个经纪人，露了一面，太可惜了。其实李庚这个人也不错，七八届电视学院表演系的，
嗯，
对吧？跟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他们都是同学。但是为什么李庚现在还混到处串戏呢？
不，这跟515都有关系吧？
哦，对对对，我们今天说的是国际家庭日，是吧？
你都串哪儿去
了？我们来回来
串戏去了。
说家庭，他这串戏也是为了家庭啊。
我
不是为了咱们家庭更好的生活，他串什么戏啊？
嗯，
也可以跟那张狂似的，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外头买什么苹果，然后设备自己做音乐啊，这多好啊！
以前我串戏也是为了能组成一家庭。
后来呢？你能组成
吗？后来不是串上了吗？
串上了，那就好，那就好
，那就不那个不违背咱们家庭日的主题了。
嗯，
对。说起这个家庭日，我还有发现一个现象啊。
您说说，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们的英达总导演和女一号宋丹丹女士，
哎，这是一家，
还是一个
一家，哎，非常幸福的一家子。
这是
拍完这部戏以后，
嗯，
我们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只不过就是。
别人了，
男一号还是这个英达总导演，女一号变成了梁欢女士
啊，那是各自有个幸福家庭
啊，这没有，他们俩组成了一个，
啊、对他们
组成了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但无论怎样，我爱我家，反正促成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的。
哎呀，这句话真是
从一个家庭变成了另一个家庭。
你们先说着，我要把它记下来，我要把它记下来，这个太好了，这个说的真是的。你再说一遍，
你记英文不行。
从一个旧的家庭变成一个新的家庭，
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对，一个又一个的新家庭，我们一定要有又一个，因为我们一个家庭拆完了以后，它最少也要变成两个家庭。
是，
对，
连当时梁左妹妹估计也在台底下，也是在
啊，也是个幕后，
对，也是跟忙前忙后的，
对，也是一个剧本统筹吧。
这导演就是讲理，不能让人白忙活呀。
嗯，
对，然后把自个儿搭进去了，您的意思是？
在台上演的这多着急啊，
那付出嘛，你作为演员、
嗯、
你不为导演想想考虑吗？
对，你想当时拍我爱我家的时候，这个贾圆圆也就是关凌
啊，
还是一个小学生，
嗯，
小学四年级，我记着啊，他比我大两届，
就三四年级。
我一下暴露我的年龄了，他是和平里四小、啊、
你是和平里一小的，
我这你就别问了，别八卦了、
啊、
反正我记着上学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旁边学校有这么一位美女的姐姐，而且现在这叫有腕儿，当时那叫上镜率太高了。
嗯，当时那
给他写过信吗？
童星。
哎，对，那对对，那会儿这个词儿先
童星，
那会儿叫童星。
不是，你先说你给没给他写过信？
那会儿还不认那么多字儿呢。
那果然是比较小。你说虽然我认识字多，但是我也没有闲工夫给他写信，那种学习任务太紧张。
他也看不懂多少字。
他对他忙着拍戏也未必认字儿，
对，
但是你要给他写拼音的，说不定现在就是你们俩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
他没准以为我有文化水平，这都是英文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家庭现在还靠拼音一直支撑着。
哎，那这是不露脸，这个一点也不露脸，一点也不露脸。
但我们也算为五幺五做贡献吧。
总是美好的祝愿啊，一个又一个的好家庭。
后来长走去了。我们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一直关注着这种女童星。
您咱们做这种访谈节目的时候，你说一点那个接地气的话。
嗯，
你像这种文学水平特别高的词，很多听众是听不懂的。什么叫长走去了？你就说长得难看就可以了。
还有说怕说难看了到时候人家告
我来解释一下，是长得没有像您想预期般的那种
瓜子脸，
哎，去那么长，但是人仍然长得很青春靓丽，人家也肯定是蓬勃发展了，
是蓬勃发展了，比原来壮了，
哎，对，蓬勃发展了，
比原来壮了，您听着，这个
蓬勃发展，但是人家该有的都有了，对吧？该
家庭，家庭，
家庭，你说的是
家
庭，
家庭，
家
庭，家庭，家庭都有，
贾圆圆都结婚了，
一儿一女了，已经，
哇，
对对对，
人家这充分响应了这个后来说的这个二胎政策了，
是啊，
对对对对，
嗯，
二孩政策
啊，对，二孩政策，
对，
对，一定要说，
在这个医学常识上来说，你没生下来的他是胎，你生下来才是孩，我们现在要保证出生率
啊，对对对，
二孩
就跟原来卵生的不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哎，这
twins，
而且说为什么叫二孩啊？如果你第一胎你生的是双胞胎，
不行了，
你第二胎就不能再要了，
嗯，
所以这叫二孩，不叫二胎，
对，
明白吗？如果因为双胞胎是一胎生出来的两个孩子，所以只能要二孩，不能叫二胎。
是，
对对对，有道理。
不然你再生一又是一三胞胎，可怎么得了？
那家里就有六个孩子了，
怎么个账头？这是一开始是双胞胎，第二次是三胞胎啊。你反正我就是这意思
啊，
你是你还是别给人写信了，你这阿拉伯数字都加不明白。
不是，我没想给他写信。我当年我的女神也不是他，
当时是江山，
嗯，
江山，江山，江山。对，哎，说起江山，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拍过一个，叫电视电影吧，《金色帆船》，他演一个幼儿园老师，简直把我给惊艳坏了。我当时想的就是，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幼儿园的孩子？
因为你没童年。
嗯，
我有童年，我有童年。
太快，没赶上。
没赶上，
嗯。
对，没赶上，太可惜了。
一顺茬的，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就小学二年级了。
嗯，嗨，哪儿的事？这也太快了，我得多着急呀，啊！
跳级嘛，跳级生嘛。
对，也可以。
我们那个岁数，要说女神，就不算女神啊，就是女伴，就是在心目中确实很力量棒的。那还当属宋丹丹，那还是她啊！她是怎么说？她是在《寻找回来的世界》里边就已经让我们这些七零后养眼了一番了。那时候他还真在里边演了一个
失足
美丽女青年，
对，
他在里边演的那种，就是他整个那个教管所里边数她漂亮啊，这还真就找数她漂亮的这种感觉的，他真是一天到晚的美不够啊，小美丽似的拿花这种一天到晚，以至于老招着一个另外的一女神经病老追砍她，老打她。你我估计我跟你们说这你们都记得，
我看过，我看过里头是不是有，
嗯，
是叫胡亚军吗？不是，
胡亚军，
徐亚军，徐亚军，
啊，对对，
徐亚军演伯爵，
啊，对，
你看
伯爵
我看过，你是没有看过，他那个岁数应该没看过。
咱们这有代沟了，我一看，
对，一看有代沟了。但是我跟你，我可以跟你说，他当时就是女神期的时候，相当靓丽，宋丹丹老师是相当靓丽的一个女人。
我记得还有一部电影，他拍的也是这种失足的女青少年，
对，
老舍的《月牙》，
嗯，
啊，这部电影拍的也非常好。
哇，
我建议你找来看一看。
嗯，
对，
当然后来他不惜把自己就，那可能是这一步走的是更难啊，他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喜剧派的演员，他完全他其实他可以靠脸蛋的，啊，他但是他升级了，我可以这么认为，他真的升级了，这需要很大的智慧跟那个功底才够。
哎，说起喜剧，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喜剧还是有那么几个领军人物一直在坚持，
嗯，
比如说以英达为首的这个英氏家族，英壮英宁，他们拍的这种情景喜剧，对吧，就发生在你我他我们身边，
对，比较接地气，这种
特别好。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冯小刚冯氏喜剧
啊，
完全架构于王朔的基础上然后再发挥，
对对，
然后呢就是典型的把咱们 北京人也好，或者北方人的这种幽默，这种就是说嘴皮子上的功力完全发挥出来。
我想的是，还有一坚持的特别久，后来都演话剧了，陈佩斯。
我马上就要说到陈佩斯，
啊、他也是一个点。
我要说的陈佩斯的喜剧，我觉得他的喜剧看完了以后，给我的感觉是很难过，因为他完全用的是那种。没落的欧洲贵族式的这种生活来演绎出你身边的
喜
剧，喜
剧悲哀人
生，对，他就是让你笑中带泪，他给你的反思太多了，不管是二子系列啊，还是少爷的磨难，
是，
就是你看的时候很开心，但是你当你关上电视的时候，对，你会觉得这个哇好惨呀、
啊！
难道这个我的笑都是从这些惨事里来的吗？
不是吗？80年代的屌丝生活吗？
对，而且他完全是那种欧洲。没落的欧洲贵族式的喜剧，
唐吉诃德，
哎，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他不如英式喜剧那么贴近我，不如冯式喜剧那么调侃我，对吧？或者说去调侃别人，他完全，
但他这种深度啊，我更
让你难忘。
我从童年时期，其实我看的喜剧一直是这种派流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童年没有多少可以看的喜剧。只有默片年代的那些给我看到的眼里边，那就是卓别林啊，他就一直是在
小人物
小人物，然后就弄那种大撇子胡大撇子腿，然后一字腿在那儿玩那种幽默形象，但是他生活在那种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业时代的那个后没落时代的那个工业大萧条啊，那种时代，所以他就恨不得就要饭了嘛，老是流浪汉，老是要饭，但是他老能弄出这种葛事儿来。
哎，你要说起卓别林啊，咱们就不能不说说咱们中国的周星驰，他的电影，他的人物也是，
他也想走这个，后来他想走这个，对，
都是这种小角色、小人物，很悲催的一个角色，
南派的。
但是周星驰，他永远是咸鱼翻身，然后翻不出来。不能说星爷了，我们每个人都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是，
对，而且星爷到现在也没有家庭嘛，我们要一定要说国际家庭日。国际家庭日
的话，哎呦，他
很有很多机会组成家庭嘛。
对，他要
是的话，
他不许碰我的朱茵，不许碰我的朱茵，其他人都可以。
是你的吧？啊，那我想想我的那个不算。还有谁？还有好多好多呢，是吧？他如果要组家庭，他可能现在孩子都已经奔30了。
是，他也不往心里去。
孩子都已经奔30，
很偏执。做喜剧的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做喜剧人其实生活中都是很悲哀的。他只是把自己最光鲜、最快乐的一面带给别人，所有的痛苦都得放在自己心里，自己去消化。所以做喜剧的人真的挺悲哀。所以给这些喜剧演员，有机会咱们给他们演演喜剧。
有机会你给他介绍对象，促成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得了。
哎，这还是比较实际的。
嗯，
我估计他们也不喜欢我这样的小伙子。
哎，我告诉你，他们弄家庭弄得还是挺好的。你比如说，他们都有贤妻，如果他们是组成家庭的话，那个妻子都不会太不贤惠。你比如说，陈佩斯老师的妻子，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对吧？一直支撑他，他要没有这么一个贤惠的贤内助，他怎么能支撑到自己想干的事业，支撑到现在？
对，非常好，家庭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力量，
对，
对吧？还是非常好
的。而且你要说要拍一部《我爱我家》这样的，本身就是非常温暖的这种结构，啊，在里边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后台平台问那个，还有我直播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这贾圆圆会。过来聊两句，还说有一天有一期说到了这个文星宇老师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原来做彩铃也学过这个，贾圆圆直接进来就是真的把他们都当成爸爸妈妈跟爷爷，爷爷就给我留了一句话，爷爷去世已经多少多少年了，然后提醒我，就能感觉到他这个小孩从小演的戏，他把这个戏真的当成一个家庭，他的真的是贾志新啊，真的贾志新真是他。那个叔叔啊，贾志国真是他爸的这种感觉。他现在见着那个丹丹，他肯定叫妈，直接叫妈，就是这样。
对一个这么小年龄的演员来说，这是他一辈子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对， 然后所有的人也觉得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这样真是一大家庭，那多好，多幸福，
真的挺幸福的。
虽然出现了很多乌龙事件，
嗯，
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最后还是，
这不就又多一家庭吗？
对对对，还想着这事儿呢，没翻篇啊。
啊，那行，咱们接着往下聊哈。
对，接着往下聊，
因为再不聊5月16了。
哎，不会，时间过得还可以啊，
嗯，
我觉得时间还可以，咱们说的都非常尽兴
啊。
现在想起来，这部剧真是给我童年带来很多欢笑，而且我觉得这种剧你看是一遍拆洗一遍新。
嗯，
小时候看，就我们年龄在那儿摆着，我小时候看这部剧，我的关注的重点也许就是贾圆圆，她今天在学校里又发生什么事儿，同学来我家，女儿要远航，然后包括贾圆圆去炒股，被一些特别一些，哎呀，你根本就听不懂的一些什么 K 线图啊，什么阴线阳线，我当时听的，我说这简直这就一封建迷信又来了啊！你别跟我说什么阴阳五行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小时候看就觉得贾圆圆非常有意思。当你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的时候，你突然会理解贾志新。贾志新这个人很迷茫，
对对对，
是生活在一个干部家庭，但是学业无成，然后呢自己做公司，
在体制内，
对，自己做公司呢又屡屡的赔钱，但是他心里还有一份善良。他就包括有一集做盘条，他已经被人骗了，但是同时有人来找他，那些人也被骗了，然后
说人民倒钢铁的时候，
对，然后当他有能力去把这批盘条卖了挣钱的时候，他没有怎么做，因为他从小生长的这种家庭，他还是决定把这个盘条支援给那个农村的公司，
有了道义，
对，让那个公司继续的运转下去。我觉得这就是家庭给他这种力量。如果他的父亲，也就是老傅同志，是一个贪官的话，他应该教育不出这么好的一孩子。
嗯，
哪怕他自己就是一待业青年，
也没准儿。
这就是因为咱们
如果老傅同志是一个无奸不商的商人的话，可能不会培养出他这么一个好孩子，
叫无商不奸。
无商不奸
啊，都可以。但是在那个年代，应该没有这
个。无商不奸是个好词儿。我说的，我恰恰我要说无奸不商，
对，
知道吗？我说的
就是奸，
哎，一定要先奸才商，这是坏词儿。无商不奸，这是一个你去查这老词儿，这是一个好词。
但是我记得啊，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中国还有一条法律叫投机倒把罪嘛。
啊，对，这个，
你买空卖空当年就是犯法了吗？
那会儿还有流氓罪呢。
对啊，那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叫互联网金融，
谁告诉你现在没流氓罪？
不是，
你出去耍一个，我看
现在没有投机倒把了，对吧？
这些罪的名字已经改变了。
对
啊，这就是也是时代跟着咱们的年龄，就跟这个历史的车轮一直往前转，通过咱们的年龄慢慢的增长，咱们的认知，咱们就会看待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对，
这个国家也在发展，就跟刚才说投机倒把罪那流氓罪，那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在当然这种事还不能犯啊，但是已经不会那叫这么露骨了。
这个一著名经纪人，我们音乐圈的，然后看见那个时候吧，看见我可能是一星期在他面前带过两个女朋友，在他眼前晃悠过。
嗯嗯，
然后呢
他嫉妒你呗。
他不是，他是非常开玩笑的跟我说，这哥八几年你都毙两过了，就是你这八
两
已经毙两过了，已经
看见两个女朋友
啊，
顶多毙一过啊。
对呀，但是我不止一星期啊。
哦，好几个星期，
哎，好几星期，每星期都是让
两个，
哎，都是让他看见，起码看见了两星期半个月之久。然后他说：“你这样你都毙两过了，
这可以播吗？
这可以，我
嫂子知道吗？”
这个无所谓，这是我在我那个年代嘛，我20多岁的时候。
嫂子不信，嫂子说她没这么好身体。
对，
对，
对， 对， 对，
我30多岁的时候才决定隐退去结婚的。
哦，隐退啊，
隐退了，
嗯，
没这瘾了。
对，没那么大瘾了啊，隐退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聊起来，就聊的
跟谁呀，
啊？当然跟那经纪人啊。
哦，还以为跟你媳妇呢。
他以为我很年轻。他就以一种70后的那种，恨不得是69年出生的那种感觉跟你说，那你们这些80后，就你们这些小年轻人，就你这样的84年演打的时候，你早毙两回了。然后我说这事儿我知道。他说你能知道吗？我说那年代经常贴墙上大红勾，我还可以告诉你，院长叫徐云峰。他说对呀，你怎么能知道的呢？
因为你跑了呗。
嗨，我说我比你小不了2岁， 他后来一盘啊、哦，他才知道他是七十年代初生的，我七十年代中生。
啊，差不多，基本算一代人。那个时候的代沟没有这么、
然后他才哦，他才放开了，跟我说啊，那你知道吗？什么这志强，什么这个，反正叫志什么的，这都进去了。
治国之心，哇！不是后来那是教育好了，接着出来拍电视剧吧？
对
吧？假治国，假治心，对这个事儿我知道。
他们也是，
我哪知道这个？
给一条生路，您给都。还是我爱我家的事儿吧。
郭建他父亲是老干部，所以他们俩出来的。
但是这个老干部算是两袖清风了。记得其中有一集，
干部都进两袖。
对，其中有一集有一个所谓年轻时候跟老父好过的那个一个老太太来找他开批条，最后也没有批嘛。
这个老父当时权力并不大，不是很高的那种。如果是很高的。级别的
应该也不住这块儿，
对，不是
对吧？杨柳北里这个
啊，不是这个
一般的局长楼吧？
对，我觉得就是他到不了这个局级，我
不掌握实权，二姐
可能是处级之类的
啊，不应该是个局级，
到局级了吗？
到局级了。因为记得他跟老胡有一集俩人斗嘴嘛，胡学范
啊，
然后呢，他说我曾经是老胡的上级，但是有一度老胡是我的上级，那、估计就是互为正副局长吧。
啊，那这是个局，就是比较清廉。
对，这个局还可以。你看老胡学的是在美国上的学，回来建设国家呢，应该是偏理科一点儿。
是吧？
对吧？偏理科一点儿，应该北京也打不出石油来吧？咱们甭管他是什么局了，反正这个局长，对这个局长还是不错的，挺好挺好挺好。而且这个剧里头还说了嘛，贾志国也曾经面临过下岗的危险嘛。
啊，对，
对吧？你这种事情，
你说下岗潮已经开始了，
对
那会儿正好九十年代初嘛，计划经济转成市场经济了，那一代人要挣着钱就挣着钱了，要没挣着钱的也就没落了这个家庭。
对，不过还是可以的。
不可能没落到现在，早就挣吧起来了，人都学聪明了。
那个时候要有下海的心，也都能游上岸了。
对，只要你下到水里都有鱼，都能逮着鱼。
包括我们的和平女士，不还大胆的去走学了吗？对吧？
对，
请了一些什么阿敏、阿玉、阿英，
是
阿文。是吧？啊，虽然我当然当年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你搁到现在。你知道阿敏是谁，阿玉是谁，阿英是谁，这三阿好像都已经隐退了吧。
哎，反了腕走了学。
对他刚才说的又是英语。
这个最棒的一集，我觉得最棒一集，除了贾玲闹那个智障的一集，就是最出彩的一集，还是他们本职演员，就是那种重要演员演的一集，就是失忆
啊，失落的记忆，
失落记忆那
个，对，
太逗了。那个我一想起你说宋丹丹，我就老想起他最出彩的那几集。他出彩的其实不止这集，还到人家那大款那儿去当家将，还记得吗？
李雪健，
对，李雪健那个老那个闲师，老闲师老想摸摸人家，
全堂的美国肯特家具，
对
吧？现在我们都追求宜家家具了，对吧？那个时候家里头做家具都水曲柳，自个儿打水曲柳的家具，哎呀，这是恍若隔世，恍若隔世。是，现在我们家庭都是各种各样的家具了，
对
吧？
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对，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说这个戏，你想让他拍续集吗？就接着来，
凑不够这么一堂角儿了吧？
可以新来一些吗？
关键是没有这么好的演员，有这么大的积极性，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件事儿了。
没有硕爷跟梁左的合作了吧？其实他们当时也没怎么合作，但是没有梁左是太关键了，没有这个主心骨了。
对，梁左
各个
大才，大才，
各个环节上的人都已经不好找了。
其实我觉得演员来说，精英还都在。功力只能比当年好，不能再比当年落后。但是现在就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谦哥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已经没有好的剧本了，没有人能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去打磨一部剧本。
你比如说，我要是英达的话，我可能也得先从这儿说服自己，没有好的东西， 我再叫这些人叫我前妻来，我舔着脸叫他来演什么呀？演不出彩来，没有好的本子怎么玩啊？
对，
没法玩，对吧？
起码我们现在的摄像、我们的灯、我们的道具都可以比当年精致100倍，我们可以把它还原到历史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吗？我们只要下点心去做这个剧，包括当时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啊，或者说后来又拍了一个什么《
芈月》
啊，对对对，《芈月传》，他的道具已经很精致了，灯打得都非常好，演员选的也非常好，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剧本了，你没有剧本你怎么讲这个故事啊？
对，
对吧？我们又不是看风光片，我们又不是看 MV， 如果我们看风光片的话，我们可以找当年鼎盛的舒淇来拍一部。
你要弄完了这也玩砸了第二季，这个家我就爱不起来了。
对，
我爱不了这第二季。
说到这个，当然有失败的、
有典范，
有失败的典范，那就是编辑部的故事。
不，那个要吐起槽了，简直不用我们吐，那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很观赏点很 low 的人都能觉得，他要看过前一季的话，他要觉得这个重拍的这个新拍的这个。我的天哪，我就恨不得就把他们掐死，你知道吗？有几个那角色就根本别闹了，完全是两回事儿，整个意识形态都不对了。
对，虽然当年这部剧有很多遗憾，但是我觉得它
不可
替代，不
可
复制。
而且刚刚你们光说这个剧本方面的，我真还是觉得这个演员的状态，你也再找不出一批这么好的演员，那种卯着劲儿，一种探索，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这种这个剧里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不
你要本子好的话，你要是第二季还是王朔、冯小刚他们来这个，也许我可能会全身心我揣摩揣摩，
时代也变
了，我揣摩揣摩，我可能会好。
对，但是我觉得硕爷在写这种东西，他还会有当年的激情吗？
嗯，也不
就是咱们举一个反面例子，当然说出来，也许很多人都会跳脚站起来骂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要说一说。就是硕爷最后指导的，他主编剧的这部《非诚勿扰二》，他完全就是写出来自个儿哄自个儿玩的嘛，把60年代生人的这种爱情又拿出来调侃了一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从高度上来说，达不到《非诚勿扰一》的那种感觉，对吧？虽然都是葛优演的，虽然说的都是这个岁数人的爱情，但是我觉得《非诚勿扰二》完全就是硕爷自娱自乐的，
对，
自本的。
我跳起来，我骂他们，这实在太没劲了。我觉得
这个二啊，就是靠好多小碎包袱来堆积了，整个故事，不出彩，没有意思了。
我还觉得他们是套拍的呢，我还以为他们没动那么大干戈呢，我以为是从第一集套拍勒下点镜头又弄了第二集。
所以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来说，就是狗尾续貂，虎头蛇尾。
你允许别人累和江郎才尽啊，
我就要说这个问题，没有就是说能写一辈子好电影好戏好东西的人，我觉得不可能。包括你现在看做喜剧的，说现在眼前说这个弄写相声的，动不动就什么什么相声作家小品的优秀作家，写过几个好本子，写过一辈子本子了吗？没有。
这个东西怕成功成名，成名成功以后，
你说包括就咱们就说梁左老师，这个挺不尊敬人家的啊，当然我这个说吧
正常
啊，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写出来这么好的，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辈子我觉得你要就卯着劲儿写一部戏，咱们所有人可能脑子里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故事，
每个人写一部红楼梦呗，
每个
曹雪芹就一部红楼梦
得多红啊！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但是
关键就是说可持续的东西，再加上细节，就跟看大片似的。你说美国大片这个故事有什么好的？真正比中国高出哪儿没有？但是咱们就爱看细节，拿捏特别好，细节哪个都讲理，不像中国，你稍微为什么中国大家得让这故事特别过硬了，特别吸引眼球，他才拍呀，因为他细节糙。
细节这方面你且追的，第二呢是你都追到这份上，你都没追过人家的时候，其实人家那些细节也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美国大片我已经疲劳了，我尤其爱看他们就是拍的那种镜头细节特别好的那种鬼片或者是恐怖片，这种细节他们也成套路，等他们成套路的时候，我其实刺激感官的这个需求不达不到我这个了， 我一开始为什么选择一些刺激的片子，打斗片或者是这个大片或者是恐怖片，是因为我想在这种荧幕前得到这种平常在生活中见不着的这种刺激感官的这种东西。但是说实话啊，我都看了二十来年了，这种东西我肯定会产生疲劳。咱这儿还，你说咱这儿还追呢，还追人家细节呢，等你追到人那步的时候，这东西早就在我眼睛里已经没用了，这是很难干到的事。
人家在好好讲故事的时候，我们这边呢也许在炒作花边新闻，人家那边已经开始用特技了，我们这边的故事还没讲好。
所以后来咱们这儿老出现一种，我姑且说是借口吧，啊，就是说咱们不跟他们玩这个，咱们玩自己的这套体系，咱们玩咱们的红高粱，咱们玩咱们的大红灯笼，咱们玩咱们的这个，
咱玩咱们的婆媳大战，
对，咱玩
小姑子跟嫂子，
哎，咱玩的老井，
姐夫跟那个小姨子，
对，咱们，所以咱们还停留在封建的家庭，
哎，
咱
们
还是
玩
回到
自己的题材，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家庭日吧，
哎，咱们拿自己这个东方和咱们这特色家庭特色的这个风格去拿国际市场。
对啊，你看，比如美剧那个 CSI， 它能拍16集，那中国拍的最长的是不是就是《乡村爱情》啊？我们永远是家长里短，我们就为什么没有一些家长里短？也对啊，我们今天就是国际家庭日，
对对对，
我们就应该是家长里短。
你无论要说什么，我都会拦住你，跟你说，对，咱们就是家长里短。
是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感觉就是这些事儿，张家长李家短。
美国有打不完的僵尸，咱有组不完的家庭嘛，对吧？
对，还是非常好的。但是
家
庭
里短，扯不完的闲篇嘛。
但是我们家庭里并不是全都是婆媳大战。
哎，对，
我们一定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这个东西完全在一部《我爱我家》里全部都体现了。比如说他家的，贾小凡，就是他们家的阳春白雪，一个女大学生又好看，最后去了美国。当然了，我觉得啊，如果咱们继续续集的话题，我希望贾小凡回到中国继续建设他的祖国，对吧？包括贾圆圆是家庭的希望，
这跟那个富明老人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想让他回来。
对，还是，
第二是你要说同意他去那个，去嫁一个金毛碧眼的美国人，说要嫁到那边啊，那就富明老人那就是，
对啊，
对吧？
对啊。然后包括这个家庭里的下里巴人，我觉得应该就是和平女士，还有她的妈妈，两代大古艺人，对吧？百万雄师怎么能够过大江？到底过去没有啊？
吃点炒疙瘩，乐的跟什么似的。
对对对对对。
多加蒜，多加辣子，
弄点打卤面也不难，是不是？我俩鸡蛋什么的，
捻个猫耳朵算过年。
对，这个就是很下里巴人，很阳春白雪，就把这些人完全凑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家庭。
对，这个就是咱们最市井嘛，胡同文化。
而且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就是，居然用了两个保姆。当然不是同时用两个保姆，第一个四川保姆
换演员了，
对，第二个是
这也没办法，
是河南保姆，是河南保姆，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第二个演的不错，
第一个也可以，
第一个挺好的，
第一个是四川的，
对啊，他泼辣吧，虽然因为搞对象的事儿，家里再也吃不到那么粗大的油条了。啊！但是他这种吃苦耐劳的性格还是
吃烦
了。对对对，
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口头语吧。
对，
第二个是顶着第一个压力上。
而且说那会儿的保姆还真的很不错呀，不像现在保姆，你现在保姆你还得伺候他。
那时候叫家庭服务员。
哎呦，保姆挣的比你也许还多。
那不用也许，肯定比我多。
哦，现在一个金牌月嫂，一月12000，我觉得都跟假的似的。
然后你还得伺候他吃饭起居。他只管伺候月子，别的他不管。
对对，
别的由你来伺候。
对对对对，
你伺候他，他伺候你媳妇儿。
我用他伺候我媳妇儿吧，我可以自己伺候。
你还得搭把手而已。他伺候的他不是全来。比如说，我们家老爷子要起身翻弄个屎弄个尿的，你不可能让他一个人来。你虽然给了他12000啊，但是他说让你也不放心啊，你还是得自己还跟着一起来，就是这么一生老病死的。这么一个常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你花12000不是说全撂给他。
说了那么多年，这个劳动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这就是家，
一直这么骗我吗？
对，你要说到这是真的跟家有感情的保姆，在80几年我们家还真用过两个，都是 真的是回来看我们，然后
那个年代的人重感情，
真的挺重感情，真的挺
不像现在变成真金白银了。
是，
你说这个好吗？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吗？
是是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进步，只不过进步的不是你想象的 K 线图，阴线阳线不是这样，但是它是一个螺旋上升。我一定会绕到这个圈，我觉得怎么十年二十年我又回来了，包括我们的流行趋势也是十年二十年一个大轮回嘛。你觉得它是又回到原点了吗？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立体的、一个立体的直观的一个哎对吧，一个世界观来看，它是一个呈螺旋上升的状态，
它发展的速度比咱们想的要快，然后你要是既得利益不能马上满足你身旁的人的话，会众叛亲离，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会被淘汰
啊、会被淘汰，这个经常发生，这个你就别想着谁都跟你是一家人，这不可能谁都跟你是一家亲一起的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发展到一定
给他个绿线，
一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这样
跌停。
你看现在的家庭现在弄的，那会儿你看我爱我家那个年代哪有拆迁这么大的事儿？
有啊，
那时候有了，
那家不像现在呀、现在弄的这个改第三，
那不是杨大夫说了吗？那、
嗯、
是要买房去大兴，那还是有的，对吧？
是是是，他们也在琢磨。那我记得有一集在小院里，在自己那楼下小院里合计呢，那集。
对对对，盖小厨房，为了争面积，把户口都迁进来。我觉得这现在依然有人这么干。
不是现在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会儿。演出来之后觉得挺抓眼球的，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大家只是想想，没有一个人会真的是因为了多分两平米自个儿在院里搭一个小厨房，意识还是不一样，意识还是不一样。
而现在你看，我估计我爱我家现在都没有第三调解室的收视率高了。
第三小调解室里这些人是真敢抢厨房啊，我跟你说，真是为一小厨房
那也是现在的世间百态，而且活灵活现的在这就摆着。
我们是为什么要变成这样的呢？我们的家庭音乐是可以很和美的呀。
嗨，我建议没事看看第三调解室，防范于未然。
其实我爱我家跟第三调解室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丑外扬。
哎，
知道吧？
是
家人家自己过自己家里的事儿，自己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其实一般来别人看不见的。
嗯，
你家里矛盾是什么？别人看不见，
是应该隐藏这些隐私的。
嗯、对，但是
把最光鲜的一面带。
但是一个是戏，一个是真实的戏，啊，就是人生如戏，就是真的在调解室里打起来了，啊，真的是对付公堂了。这种就是家丑外扬。如果你家丑外扬了，你就吸引了那些平常等着看热闹的咱们这种很多大众心理。
我倒不是为了看热闹，我觉得。
就是为了看热闹，
学习一下人家的这种失败的经验吧。然后
也有成
功的经验，防患于未然，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嗯，
我估计
就剩无则加勉
啊，你就是无则加勉了。
对啊，他出现这种事儿，我提前把它预防掉，对吧？我把房产证都改成我的名字以后，你还给我打什么呀？
啊，对，但他们就告你了，那你的调解师，
对他们有则改之了。
原来是
这样，无则加勉了，
他们来拿你改。改正一下，哎，拨乱反正一下，
不和谐，不和谐，
修正一下自己的错。
起码我们每年的5月15号，大家都应该开开心心的一家人在一起过吧。
对，5月15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
对
对
对。
对吧？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对，
对吧？然后8月15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我们现在5月15也可以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吧？
嗯、但是我估计大家都记不住。因为这天大家不放假，
所以我们录这期节目啊，这是我们第一期，试着来随便聊聊，聊了一个很闲散的一个，像一家人似的这种主题，我们以后呢可能会比较尖锐，今天呢是还比较温和。
对，主要今天我们大家都在搂着说，我们要踩一下底线，我们不停的试探底线，我们试探出底线以后，我们以后就天天说底线。
嗯，怕生怕以后让我们播不出去。
这期比较温和，朋友们，再见。
我们就是走在钢索上的人，
我们是走钢丝绳的人。
呵，我都说再见了，再来一次，
拜拜，
朋友们，再见，
再见，
拜拜。
您记住了 ，right now，right
now，R。
Right now.